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9年8月17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8月16日23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政府推动对台80亿美元军售，中国外交部必将强烈回应。特朗普想要美国买下格陵兰岛，香港民众周日游行申请上诉遭驳回，发起人呼吁参与者和平理性克制。特朗普波尔顿就香港局势言论升级环时社论，香港不会成八九政治风波翻版。以色列特准美国会一女议员入境，中国勘探船重返争议海域，越南抗议要求中方船只撤离，韩青瓦台超限浅韩谈话无助于双边关系发展。被指为逃避美国制裁，中国企业邮轮航行途中更名，九名中国船只被指在甘麦隆海岸绑架，中使馆无中国籍船员被绑。乌干达、赞比亚政府否认华为帮助监控国内政治对手。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政府推动对台80亿美元军售，中国外交部必将强烈回应。华盛顿邮报在周五披露称，特朗普政府正在推行一项价值80亿美元的对台 F-16V 战斗机军售案，该军售案预计将提交美国国会审查，国会两党多名众议量级议员都已相继表态支持，而中国外交部则在当天回应，要求美方不得向台出售 F-16V 战机，停止出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称，熟知这一军售案的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已经同意推进向台湾出售66架 F-16V 战机价值80亿美元的军售案。美国国务院还于15日晚向国会提交了这项军售案已进行非正式审查，这将是美国政府自1992年以来首宗对台的战机军售案。就这一消息，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李是发表声明称，欢迎政府向台湾出售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F-16 战机。他称，这将帮助台湾提升其保护主权领空的能力。他认为台方的这一能力正在受到来自中国逐渐增强的压力。此外，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籍众议员艾略特和共和党籍众议员麦考尔也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北京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回应称，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不得向台出售 F-16V 战机，停止出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否则中方将做出强烈回应，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将由美方承担。特朗普想要美国买下格陵兰岛，今天我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为你带来的详细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想要美国买下全球最大的岛屿格陵兰，与当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将阿拉斯加划为美国的一个州一样，将格陵兰划为美国第51个州。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动购买格陵兰的念头已经有一阵子，有时候显得非常认真，有时候则不以为意，但他确实常常把格陵兰挂在嘴边。格陵兰是丹麦属地，人口约56000人，面积210多万平方公里，80%都为冰雪覆盖，坐落于大西洋与北冰洋之间，隔着海峡与冰岛、加拿大遥遥相望。格陵兰岛地理上属北美洲，但文化与政治上却与欧洲连结。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下令白宫顾问研究有关美国购买格陵兰的可行性。特朗普对此有兴趣，是因为格陵兰岛的自然资源以及让他留下堪比艾森豪威尔总统让阿拉斯加成为美国一州的声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下个月初将访问丹麦，这是他上任之后首度造访，但此行与购买格陵兰的构想并没有关系。幕僚群对于特朗普这项构想充满期待，但也抱有疑虑，不确定特朗普究竟会把这个点子落实到什么程度。
香港民政周日游行申请上诉遭驳回，发起人呼吁参与者和平理性克制。曾两度发起香港百万民众上街进行反送中示威抗议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日前再次呼吁于本周日举行818游行及终点渣打道集会。对于来自民政的有关申请，自香港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但批准在维园集会及民政随后提出上诉后，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在周五宣布裁定维持警方的决定。民政在本周宣布于周日计划再次举行大规模游行，原定路线由维多利亚公园步行至渣打道行人专用区。比民政提出的此次游行的主题为煞停警黑乱港，落实五大诉求，并附有止黑暴治警乱的诉求。期待相关的宣传物中还提出和平理性非暴力集会的口号。针对民政向警方提出的游行申请，警方则于周四通过通知的形式加以回应，称反对民政举行的游行即在渣打道行人专用区的集会仅允许在维园集会。而据最新消息显示，上诉委员会在经过商讨近50分钟后，主席宣布大多数认为游行会对参加人士造成威胁，裁定维持警务处处长发出的反对通知书。对此，民政召集人曾子杰回应有关裁决是可预见的遗憾，他并呼吁香港市民当日要保持和平理性与克制来到维园。同样就这一事件的发展，民政游行的代表大律师郭景宪指出，本周日的游行必定会有很多人参与，按照民政的预计至少30万人参加，允许游行让人群流动才有疏动人流，否则当日集会会满泻，而满泻的维园就会升温。他还说，委员会不能认为禁止游行改变游行的目的地，市民就会不参与该游行。建制派方面在过去一周中曾提出认为游行能否保持和平，对此表达质疑。对此，曾子杰日前提出有信心游行将会以和平方式进行，他呼吁称希望激进者做一日合理飞，再度携老携幼全家总动员走上街头。特朗普博尔顿就香港局势言论升级，环时社论香港不会八九政治风波翻版。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周日发表题为华盛顿休想在香港问题上恫吓中国的社评，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等美方官员及议员就香港局势的最新系列发言作出回应。文章在特意批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尔顿就当下香港局势与1989年六四事件相提并论后，社评提出香港的事情成为不了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的翻版。波尔顿最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政府在回应香港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时误制造新的天安门事件。他说，中国应该谨慎考虑接下来的计划，因为美国人记得天安门，他们记得一个男人站在一排坦克车前面的照片。博尔顿并强调称，如果在香港制造类似天安门镇压的记忆，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并提出，中国大陆外资投资很大一部分都是经过香港，如果北京做出错误决定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也警告中国称，如果想要达成贸易协议就必须人道地处理香港的抗议活动。对于华盛顿领导层的相继表态，环球时报在相关社论中提出，众议长佩洛西要求香港特首和立法会接受极端反对派提出的条件五大诉求。国家安全顾问布尔顿星期三还威胁说，美国记得1989年发生的事情，北京如果在香港平暴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美国政客如此赤裸裸地对中国指手画脚，他们显然搞错了自己生活在什么时代。针对中方采取暴力镇压的可能性，文章提出北京还没有做出立即采取断然行动在香港平息暴乱的决定，然而北京手里面显然有这个选项。社论称，香港的事情成为不了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的翻版，香港是个很小的社会，极端反对派在西方支持下已经把自己的动员能力用到了极限。社论还扬言，华盛顿休要拿30年前的情况恐吓中国，中国比那时强大且成熟得多，驾驭复杂事态的能力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以色列特批美国会以女议员入境，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以色列宣布将准许一名此前遭拒的美国国会女众议员入境。以色列内政部长周五宣布，出于人道理由，将特准美国国会女众议员拉希达·特莱布女士入境。 而在此前一天，以色列曾宣布拒绝包括特莱布女士在内两位美国民主党籍女众议员到访。本台法广周五下午的法文报道指出，以色列之前的决定显然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影响，因为上述两位美国国会民主党籍民选代表以亲巴勒斯坦立场著称，支持巴勒斯坦公民社会发起的抵制以色列运动，并在美国国会大声批评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就此，本台法广在中东地区的法语记者米歇尔·保尔从耶路撒冷传回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向舆论公开解释其拒绝美国众议员入境的理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有件事法律不允许我们去做，我们没有准备在自己国家接待那些呼吁抵制以色列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在从事否定犹太国家的合法性。据本台法广法文报道，以色列在2017年表决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那些加入抵制以色列运动的人入境。不过遭这一法律限制，被拒入境以色列的美国国会众议员特莱布女士于周四至周五夜间书面致函以色列当局，解释她需要前往约旦河西岸探望祖母，因为那将可能是见最后一面的机会，而前往那里唯一的通道必须经过以色列领土。就此，以色列内政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美国国会众议员特莱布女士承诺在其逗留期间不从事推动抵制以色列的运动。
中国勘探船重返争议海域，越南抗议要求中方船只撤离。越南政府在周五提出要求中国海洋地质8号勘探船及中方随行护卫船只撤离未处于越南专属经济区的南沙群岛万安滩海域。越方并批评这是中国海洋地质8号勘探船再次侵犯越南海域。越南外交部发言人16日出席记者会时表示，2019年8月13日中国海洋地质8号调查船和一些护卫舰已重返侵犯越南海域，这是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来划分并完全属于越南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海域。越方已同中方进行交涉，反对中方重演严重侵犯行为，要求中方全部上述船只撤离越南的海域。韩青瓦台，朝鲜浅韩谈话无助于双边关系发展。请听我台记者安东尼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韩国青瓦台的官员说，基于韩朝领导人三次会晤和双方达成的协议精神，青瓦台认为韩朝应该进一步发展关系，共促半岛的和平与繁荣。为此，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问题特别重要。从这一点来看，朝鲜方面的谈话无助于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文在寅总统前一天在光复节讲话中说，哪怕有不满意的地方，也应该在对话的框架下提出和讨论，进而解决问题，希望朝鲜方面就此多加斟酌。韩国统一部官员16号就朝鲜对韩机构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谴责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光复节讲话表示，朝鲜在民族解放纪念日第二天诋毁韩国方面令人遗憾。这名官员说，韩国方面已经多次澄清，韩美联合演习是筹备收回作战权的指挥所演习，并非针对朝鲜的实兵野战演习。朝鲜方面的上述官方表态是过分的无理行为。这名官员指出，在发展韩朝关系、构建半岛和平机制的过程中，双方应该互相尊重，该守的底线要守住。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谴责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光复节的讲话是一派胡言，并且说朝鲜方面与韩国方面无话可说，且无意再面对面的对话。谈话还说，韩方以为韩美联合军演结束后，对话局面也会像季节更替般的自然到来，还妄想对朝美对话中坐收渔翁之利，奉劝韩国方面尽早打消不切实际的念头。
被指为逃避美国制裁，中国企业邮轮航行途中更名。路透社在周五发表独家报道指出，一艘在印度洋驶向马六甲海峡的太平洋布拉沃号超大型邮轮于今年6月5日音讯全无，而7月18日一艘名为另一艘超大型邮轮在距离其消失约1500公里处出现。这艘隶属于中国公司的邮轮被指以改变船名来逃避美国制裁。九名中国船员被指在甘麦隆海岸绑架，中使馆无中国籍船员被绑。乌干达、赞比亚政府否认华为帮助监控国内政治对手。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重播由夏荣为您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周四为他在美国经济和对华贸易战方面的做法进行了辩护，因为衰退担忧忽然而来袭，令人怀疑特朗普竞选连任的核心主张，即他是否已经让美国经济再次伟大。据路透社的报道，特朗普在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的一次竞选集会上发表了讲话。此次集会人数众多，这个州在他2016年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于他2020连任的可能也十分重要。特朗普表示，他对中国进行贸易施压的策略正在发挥作用，尽管双方在达成协议方面尚有很大分歧。特朗普进一步称，假以时日，人民币贬值将令他们遭受严重打击，迫使北京做出让步。他说，中国希望达成协议的。况且美国与中国的谈判人员已通过电话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贸易谈判，预计他们将在九月会谈。特朗普说，美国和中国官员几天前进行了非常良好的对话，其后特朗普政府将包括玩具、手机等超过1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进口关税推迟至12月15日再实施。不过同在周四，中国誓言要反击，美国针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采取的最新一轮关税行动，但同时呼吁美国在贸易磋商中与北京方面相向而行。今天人民日报又发一篇评论文章说，中国坚决反制任何挑衅，有足够的能力奉陪到底。对此特朗普说，他认为北京不会报复美国的关税措施，又强调出美中间的任何协议都必须满足美国的要求。坦率地说，协议必须满足我们的条件，否则意义何在？当下，许多分析师认为，美国经济之所以放缓，特朗普向中国产品加征进口关税也有一些责任，因为新增加的成本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但特朗普不以为然，这一点从他谈及中国议题时说，他们正在吞下那些关税，价格毫无调整看得出来。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美国公债的收益率已跌至纪录低位，经济衰退疑虑拖累了近日股市大跌。路透社指，特朗普宣称他救活了美国经济的说法变得更站不住脚。此外，特朗普在新泽西州自家高尔夫俱乐部进行工作假期时，责怪经济问题是因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降息不够明快。报道引述一名熟知相关讨论的消息人士表示，白宫内部有一种看法，认为媒体也难辞其咎，因其过度渲染了经济下滑的可能性，这可能鼓励消费者减缓支出。众所周知， 美国总统大选最密切受到关注的指标就是美国的经济情况。纽约时报指出，自与北京的贸易争斗开始以来，特朗普总统一直有一个强而有力的盟友，那就是美国经济。2018年春季的第一轮关税只针对中国，当时美国经济出现了他任期内最佳表现，季度增长达到了 3.5%， 但在最近的一个季度增长开始放缓至 2.1%， 外界对本季度的增长的预期还要更低。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在遭遇经济动荡方面遭遇的负面影响要小一些，因为出口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12%， 不像拥有出色汽车制造技术的德国以及拥有大批生产消费商品工厂的中国都更为依赖国际贸易。但仍有一些挥之不去的警告信号表明，十年前开始的一轮有力的美国经济扩张正在失去势头。周三，两年前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自2007年以来首次超过基准十年期国债利率。这种被称为反向收益率曲线的模式经常被认为是经济衰退的先兆，尽管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被证明是正确的。更令投资者担忧的是，美中贸易争端进入第二个年头，且短期内没有结束的迹象。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阿茂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安东尼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罢工运动发起五个月之后，三分之一的法国公立医院急诊部都罢工了，这是法国世界报今天的一个标题。报纸说，到这个星期五，法国医院已经有218个急诊室在罢工。法国卫生部长说，等暑假回来一定会拿出措施应对。罢工的起因是今年三月初，巴黎医院出现了一连串的对医生的暴力事件。医院工作人员本来已经不负重荷，这一来事情就激化了。20年来，法国公立医院的急诊病人的数量翻了一倍多，因为没有床位，病人只好挤在担架上。可是病人增加，床位却在减少，本来就已经缺少40万张床位，结果政府又削减了10万张床位。法国医院各急诊科联合罢工团体谴责说，一位70岁的急诊病人必须在急诊科担架上等6天12个小时才能够就医。由于对工作强度忍无可忍，很多医护人员辞职或者上半工。法国急诊科医生协会表示，急诊医生必须要有更多的奖金，否则专职的急诊医生都跑去当替补急诊医生。呼吁大家，全面罢工，这将是今年六月以来第四次这样的全面罢工。罢工前一天，法国医院各急诊科联合罢工团体将在巴黎开大会决策。再来看看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几百名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法国世界报今天说，8月5日，印度总理莫迪做出了一个让人们意想不到的决定， 为了防止暴乱，把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与外界的联系切断了，这让控制克什米尔另一边的巴基斯坦非常恼火。报纸说，在斯利纳加，克什米尔的示威者走到当地主要的大马路上，向警察扔石头，其中有一个人讲要冲破封锁到市中心去，可是警察用武力阻拦。另一位示威者说，我们要求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要求印度遵守诺言。他们表示，如果当地不能完全独立，斗争就不会停止。世界报说，星期五新德里暗示，在处理和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中，印度可能会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从星期三开始，巴基斯坦总理就已经表示，如果印度军队要在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采取行动的话，巴基斯坦部队要对印度予以坚决的还击。星期五，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印巴问题召开闭门会议之前，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谈。伊姆兰汗向特朗普详细介绍了巴基斯坦的意见。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我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你带来的台北一周。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夏荣，又到了本台台北一周的专题节目时间，现在就让我们连线到台北陈明峰，请明峰跟我们介绍这一周以来台湾的大事。明峰你好。
夏荣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进党和国民党已经分别提名蔡英文和韩国瑜在明年年初的大选中角逐总统的宝座，但最近自行主党的台北市长柯文哲频频向郭台铭招手，甚至对外放话说他明天将和郭台铭、王金平三个人首度见面会谈，让台湾的总统选情瞬间变得非常复杂。您觉得郭台铭真的会和柯文哲合作吗？
是台湾首富郭台铭自从初选落败之后，他就出国散心，后来回到台湾，但是他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也没有公开表达过支持初选获胜的韩国瑜，甚至连国民党高层都联系不上他，反倒是韩国瑜阵营急着跟郭台铭联系寻求支持，但是也一直都没有回音。就在这种氛围下呢，刚刚阻挡打算大干一场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不停地公开向郭台铭招手，甚至可以说是撩拨，比方他公开地说他心目中的首选总统是郭台铭。那14号柯文哲更向台湾的媒体公开证实说，他和郭台铭、王金平三个人将于18号在桃园巨蛋举行的世界佛教青年僧协会第16届年会公开会面，然后再找个地方屁事会谈。那媒体就追问说会不会当面劝进郭台铭选总统，柯文哲说会讨论，又说三个人会坐下来好好讨论一下，甚至传言三个阵营的幕僚会在15号的中午举行会前会先行交换意见。结果这个消息马上就震撼了台湾的政坛，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郭台铭跟王金平真的和柯文哲见面会谈，那就意味着国民党的严重分裂，选举的结果将会对民进党有利。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更新的消息传来，18号在桃园巨蛋举行的这场世界佛教青年僧协会第16届年会，郭台铭虽然受邀，但是可能无法出席，王金平确实也受到邀请，但是他当天有其他的行程，只能够在会场停留20分钟。这种情况下，三个人在年会的现场能够有什么互动，甚至是年会过后私下要举行会谈，恐怕都不乐观。不过郭台铭阵营对于柯文哲希望三方结盟促成可以撼动蓝绿的第三势力曾经公开回应说可以和各方进行研讨，并曾经同意跟柯文哲见面，因此即使本周六柯文哲跟郭台铭没有办法会谈，不代表未来不会举行会谈。
照理说，国民党党内初选过后，落败方应该展现民主的风度，除向胜利的一方恭贺外，更应该表达支持，然后一致对外。为什么郭台铭似乎显得心有未甘，想要另寻出路呢？
国民党初选过后，郭台铭的支持度排第二，韩国瑜胜出，并且大幅领先。事后郭台铭一直有个心结没有解开， 那不是针对韩国瑜，而是针对国民党的主席吴敦义。因为在初选前呢，郭台铭曾经向党中央提出支持度的民调应该要纳入手机等等的建议，国民党原本说都可以讨论，但是最后是全部推翻，只采用了室内电话。另外郭台铭更气的就是初选过后，国民党中央对外说吴敦义一直透过各种关系整合党内资源，但实际上除了副主席郝龙斌曾经亲自联系郭台铭之外，党主席吴敦义并没有亲自跟郭台铭联系，这个就让郭台铭一直有个心结，也是韩国瑜阵营一直想要寻求支持却没有办法联系上郭台铭的原因。
明峰，如果郭台铭的心结无法解开，他真的有可能和柯文哲合作，或者自己脱党角逐总统的宝座吗？
哦，那这个就要从郭台铭的背景来分析。郭台铭其实是属于深蓝坚定的中华民国派，从他竞选期间每天头戴自制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帽就可以看出端倪。其次就是郭台铭他不止一次表达支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他有庞大的企业在中国大陆，跟大陆的关系良好，还有他的母亲更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和支持者。在国民党被民进党逼到发不出党工薪水的时候，他的母亲曾经无息借款给国民党5000万元周转。这些背景呢，让郭台铭跟墨绿出身的柯文哲要在政治上合作的可能性变得很小。那郭台铭的朋友也透露，面对柯文哲的频频邀约，郭台铭其实是消极应对。外界一直讨论郭台铭脱党参选的可能性，这根本是看清了他。其实他是中党爱国，真心想为国家做事的人。对于所谓三方结盟的第三势力，或是胜选的盘算等等，不是郭台铭思考的重点。郭台铭现在思考的是，他能为国家跟人民做些什么，改变什么。好，那如果说郭台铭不跟柯文哲合作，却是自行登记去脱党参选，造成国民党的分裂，那情况又会怎样呢？我想这可以预见了，他大部分来自蓝营的支持者恐怕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也是郭台铭他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那么对于郭台铭和国民党党中央的心结，以及柯文哲不断的拉拢郭台铭，台湾的舆论又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呢？
是，台湾有媒体分析说，面对柯文哲积极邀约，郭台铭的阵营里面其实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劝进参选派，另外一派是党内团结派，双方的意见拔河，郭台铭到现在还没有做出决定。但是如果没有人出面解开心结，只是把郭台铭往外推，恐怕真的会促成柯郭王三方的结盟。台湾的媒体还分析说，眼前郭台铭跟党中央关系紧张，韩国瑜阵营与其寄望吴敦义，不如自己当解铃人。只是媒体也分析说，现在柯文哲合纵连横，每天出新招，韩国瑜如果要争取郭台铭的支持，可能必须要加快速度。韩国瑜阵营则发出声明说，韩国瑜会持续跟郭台铭联系，希望能够一聚，畅谈郭董事长内心对国家未来的蓝图。国民党也透过发言人说，党中央还是透过各种方式联系沟通，郭跟王都是党内非常倚重的同志，国民党会尽一切努力争取每一个同志的向心，以免让蔡英文跟民进党获取渔翁之利，演变成军痛仇快的憾事。那么到底这出戏未来会怎么样的发展呢？可以说是令人拭目以待。
好的，谢谢明峰。
谢谢夏荣，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以上是台北一周专题节目，我们谢谢陈明峰的精辟介绍，也谢谢阿蒙的技术合作，再会。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美政府推动对台80亿美元军售，中国外交部必将强烈回应。特朗普想要美国买下格陵兰岛。香港民政周日游行申请上诉遭驳回，发起人呼吁参与者和平理性克制。特朗普博尔顿就香港局势言论升级，环时社论香港不会成89政治风波翻版。以色列特准美国会女议员入境。中国滩看船重返争议海域，也能抗议要求中方船只撤离。韩青瓦台朝鲜浅韩谈话无助于双边关系发展。被指为逃避美国制裁，中国企业邮轮航行途中改更名。九名中国船员被指在喀麦隆海岸绑架，中使馆无中国籍船员被绑。乌干达、赞比亚政府否认华为帮助监控国内政治对手。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罗拉为您主持的环境与发展节目。
各位听众，冰岛在7月23日这一天为出现的第一个冰岛融化岛屿建造纪念牌。与此同时，西欧再次被热浪袭击，法国巴黎出现72年来最高温度。就在同一天，瑞典女中学生在法国议会演讲，呼吁世界关注气候危机。法国和荷兰已经发出橙色高温预警，德国和英国也在等待新的高温记录。本周二虽然袭击欧洲西北部的热浪持续时间较短，但会加剧已经严重干旱的情况。法国气象部门显示，在7月25日这一天，巴黎会出现72年以来最高气温记录，达到41摄氏度，打破了1947年 40.4 摄氏度的记录。本次热浪是今年6月底以来的第二次，法国多个地区已经出台用水限制令。为了减少农民们的压力，法国已经下令发布欧洲农业补助金。热浪席卷欧洲，随着全球气温升高，冰岛一个叫做 OK 冰川融化加快，让该岛失去了冰川岛屿的地位。此前该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需要保护的世界遗产，冰岛政府为此决定要建造一个碑牌纪念，让各国关注该国大约受到威胁的400处冰川岛屿。冰岛打造纪念牌旨在让大家关注因气候变暖 OK 冰川消失。法新社记者从雷克雅克维克发来的消息指出，冰岛研究人员和美国莱斯大学的同事7月23日宣布，在8月14日替 OK 冰川揭开纪念匾牌。他们在声明中指出，这将成为全世界第一块因气候变迁纪念冰川岛屿而消失的纪念牌，也是呼吁世界各地关注冰川岛屿消失带来的损失。研究人员希望能够唤起世人对冰川衰退和关注气候变迁。这块匾牌会用英文和冰岛文字写下，在接下来的200年中，如果按照现在温室气体排放量来计算，冰岛所有的冰川岛屿都会消失。这块纪念牌目前让我们知道正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和需要采取何种行动来对应。这块纪念牌上还雕刻着 415ppm 二氧化碳的字样，这是在指出今年5月探测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突破新高，达到1/1415。 OK 冰川岛屿是冰岛这个国家第一个失去的冰川岛屿。在1890年，该冰岛当时有16平方公里覆盖着冰川，而在2012年仅存下 0.7 平方公里的冰川。根据国际自然联盟在4月发表的研究显示，如果温室气体持续以目前的速度排放，到2100年，列明世界自然遗产的冰川岛屿中，将近会有一半会消失。在冰岛宣布为消失的冰川岛屿建立纪念牌的时候，法国和欧洲也在为应对入夏第二次热浪而采取行动。瑞典女学生格雷塔·通贝里在法国议会发表演说，呼吁世人关注气候危机，但是也引起了相当的争议。格雷塔说，
The year 2078, I will celebrate my 75th birthday.If I have children, maybe they will spend that day with me. Maybe they will ask me about you. Maybe they will ask why you didn't do anything.
到2078年，我75岁，如果我有孩子，他们也许会和我一起过生日，也许他们会向我询问你们，问为什么当时还有可能的时候，你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格雷塔和其他学生被法国跨党派政治家们邀请到法国议会。你们不必听我们，但是你们必须听科学。他呼吁各国倾听科学家们关于气候的建议。此前一些法国党派议员，包括保守的共和党和极右派等，表示他们不满格雷塔在议会发言。在格雷塔的演讲中，他回应了他的批评者，并重申了他要求各国政府采取紧急行动来抑制碳的排放量的要求。他补充说，只是为了引用这些数字，这些科学事实，我们收到了难以想象的仇恨和威胁，包括议员和记者们嘲笑我们的行动。一位法国议员在推特上说，我们不需要末日论的专家。还有一些议员嘲弄格雷塔，说是穿着短裤的女先知，或者是生态界的歌星蒂斯丁比伯。今年16岁的格雷塔曾在2018年的8月来到瑞典议会前，每周五举行抗议行动，拒绝上课，称之为气候学校罢课后，他呼吁人们采取行动制止气候变化，引发了不同国家的青年采取为气候罢课的行动。格雷塔发起的全球气候罢课行动被称为星期五为未来行动，获得了大赦国际的人权奖。该运动已经激起了全球成千上万的学生参与要求保护气候的行动。在6月7日，格雷塔因为每周五抗议气候问题，与其他上百万名学生一起获得了大赦国际的良心大使奖。随后格雷塔还与罗马教皇见面，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谴责一些政治家，因为他认为这些政治家没有采取应当采取的行动。格雷塔获得大赦国际的良心奖之后，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不是给他的奖，而是给每个参加行动人的奖。他代表该运动获得该奖励，有巨大的荣誉感。他说，我们需要反对不公平、不负责任的行为。地球南半球的人们将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但是他们是导致这一因素应该负最小的责任的人。2018年全球碳排放量创下历史新高，联合国随后发布警告说，为了减缓气候污染，未来12年内必须大幅度减少废气排放。格雷塔发起的星期五为未来的行动呼吁学生们星期五罢课，并参与呼吁气候改变的示威行动。该活动已经在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欧洲和美国等国举行。格雷塔在一些场合向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喊话，发表讲话，指出他们没有能够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更多的事情，这让青年人非常失望。他呼吁每个人都可以发挥作用。有消息指出，格雷塔作为全球气候罢课的运动发起人，他有可能暂时离开学校，在未来的一年内专注环境保护工作。格雷塔的家人透露，他今年16岁，在结束9年级的学业后，打算集中精力投入到环保工作中。格雷塔计划9月份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在12月还将参加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世界气候变化会议。支持格雷塔的人士表示，格雷塔为气候保护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控制气候变暖问题上。如果大家都袖手旁观，那么就会造成更多的与气候有关的战争和冲突，以及随后带来的难民问题。虽然格雷塔发起的周五罢课抗议行动获得了不少国家的学生响应，全球有超过100个国家学生都准备罢课走上街头呼吁气候保护，而且有许多成年人也加入了示威行列。但是法国议员在内的一些政治人物质疑这种罢课行为。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保护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关注气候危机，瑞典女生发起全球气候罢课行动，前来法国议会讲演。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旅法学者张元胜为您带来的法国思想长廊栏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与笛卡尔活动在同一时代的帕斯卡尔，他是位怀有强烈宗教情感的大科学家和思想家。他一方面批判经验哲学对人类科学发展的阻碍，一方面又虔诚地信奉上帝。帕斯卡尔是一位詹森派信徒，詹森派认为人能否得救全然不依赖人的自由意志，不依赖他在尘世的行为，而是命中注定的，神已经选择了要赐予恩典的人，这是一种命定论的救赎观，其实质是把人生活动置于悲剧的舞台。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帕斯卡尔悲剧性的宗教观，人在此世能否得救。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一次您谈到要给听友们介绍一下詹森派，因为帕斯卡尔是詹森派的信徒兼斗士，我想这很有必要。
是的，谈詹森派的思想呢，似乎扯得有点远，但是不了解一点詹森派的观点，就不容易理解帕斯卡尔。上次我们谈到波罗亚尔修道院周围聚集起来的那些精英们，他们信奉詹森派，还有政治上的考虑。他们是不满黎世流统治的贵族，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在黎世流治下受到了损害，所以摆出一副退隐宗教的姿态。这是以面向上帝来蔑视人间的强权。詹森派领袖阿尔诺是帕斯卡尔的朋友，所以帕斯卡尔也成了波罗亚尔修道院的核心人物。正是在阿尔诺的鼓动下，他撰写了《致外省人信札》，为詹森派辩护，批驳耶稣会。那么詹森派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他是卢文大学教授詹森撰写的《奥古斯丁传》中所阐发的一些宗教信条。当时教皇指责他有五条重大错误，这五条重大错误实际上非常复杂。其实他最核心的教义，简单说，就是人在尘世能不能得救，上帝早已预先选定，他完全依赖于神的恩典，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有自由意志，也否定了现世善功的意义，这是最极端的恩典说，也带有强烈的精英得救倾向。在詹森派看来，芸芸众生早已注定沦落，上帝不救赎所有人的原罪，而只是把他的恩典赐给他的选民，这个思想完全来自圣奥古斯丁的神学理论。
这不是和基督教普救众生的观点相矛盾吗？
是的，但是詹森派这样讲他有针对性，他反对的是耶稣会的主张，针对的是耶稣会的决疑论。这个决疑论把对基督的信仰变成了一件日常的可以随意处置的事情。耶稣会的教士们甚至编出过一本决疑手册，信徒你碰到什么困惑难题，你就只需要按照决疑手册中详细分类的那些项目，比如婚姻、财产、行善、犯罪等等子目，去查阅圣经中相关的解释，通过祷告告解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依照耶稣会的信条，上帝以神子之死已经救赎了所有基督的信徒，上帝的恩典是普施的，只要你信上帝，即使你在生活中犯下种种罪过，也仍能得救。
这是不是像中国许多信佛的人那种临时抱佛脚的信仰方式？
是有那么点意思。听友们可以想想，在中国有许多所谓信佛的人，他礼佛的时候心中有个明确的目的，求子啊，保佑自己的官运财运亨通啊等等，这种现世的世俗要求，这实际上是把信仰变成了一种逃避道德责任的借口。那么詹森派的信条则是极为严格的，因为人能否得救已经是上帝预先施予的恩典，所以你就不能为得到救赎而去信仰。信仰是个人内心的一种道德行为，与现世能否得救无关，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帕斯卡尔这个严谨的詹森派信徒，他对耶稣会是很蔑视的。他在他的思想录中说，世人的罪恶与耶稣会的罪恶，大人物希望受人奉承，耶稣会士则希望受到大人物的宠爱，他们都委身于谎言，一个欺骗，一个受欺骗，他们是贪婪、野心和兽欲的混合。帕斯卡尔受阿尔诺之托写的《致外省人信札》更是淋漓尽致地批驳了耶稣会的教义，结果这部书呢被罗马教廷查禁了。帕斯卡尔对此非常愤怒，他在他的思想录中说，假如这些人，也就是指波罗亚尔修道院的这些人还沉默着，那么石头也要讲话，沉默便是受到的最大迫害，圣者从不沉默。帕斯卡尔呢是把自己看作一个神圣的人，而且他认为必须要发出呐喊，但是不是根据宗教会议的禁令，而是根据心中有话要说。在罗马教廷查禁了《致外省人信札》这本书之后，帕斯卡尔认为他们是在谴责真理。帕斯卡尔指出，异端裁判所和耶稣会是真理的两大灾星。从这些话里，我们能够看出帕斯卡尔对异端审判内心是相当反感的，但是他的这些想法都写在他的思想录里，这部书呢，在他死后八年才被人整理出版。
帕斯卡尔的这种反抗精神，倒正是詹森派信徒的气质。
是的，我很同意你的这个看法。詹森派的信徒有许多是有相当学问教养的社会上层，和耶稣会相比，詹森派更是精英的信仰。所以我们上次谈到，波罗亚尔修道院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是不驯服的一股力量。路易十四后来下令禁止詹森派的传播，并且把波罗亚尔修道院完全摧毁了，他就有防止异端扩散的考虑。但是帕斯卡尔不认为自己是异端，他相信自己的信仰是最纯正的，因为他来自对人类生存状况悲剧性的深刻的体会。那么像巴斯卡尔这样一个天才的科学家，为什么会对宗教信仰这种无法用科学原理来解释的东西如此执着呢？有这么一件事情可以来解释这个现象。1654年11月23号晚上10点半到深夜12点，帕斯卡尔突然看到有一束强光照射他，使他眩晕睁不开眼睛，他感到自己灵魂脱壳，仿佛离开肉体飞升起来，他眼前好像看到了上帝，随后他就昏过去了，一直到凌晨才醒过来。他取出一张纸，在上面记下了一篇祈祷文，同时记下了日期。帕斯卡尔记录到1654年11月23号殉教者圣克里索戈纳和其他圣人纪念日的前夜，从晚上10点半到12点半火光。他记下了这个日子之后，他就写了一篇祈祷词。他说，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是哲学家和学者的上帝，坚信感觉喜悦安宁正直的天赋。这世界从不知道你，但我已知道你，喜悦喜悦喜悦的眼泪。我曾与你分开，他们已弃我于活水的源头，我的上帝， 你会不会离开我？你派来的那个人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曾与他分离，我曾躲避他，抛弃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再不离开他吧。
这段祈祷词反反复复，像是昏迷中的詹宇。
是有这么点意思。我比较完整的引述帕斯卡尔的这段祈祷文，因为在帕斯卡尔的一生中被称为火光之夜。从这时候起，他的思考方向把科学和宗教、哲学合为一体。帕斯卡尔的研究者都反复研究这段祈祷文。有人指出说，这个幻觉来自不久前呢发生的一场事故。帕斯卡尔乘车外出，在塞纳河的一座桥上，这拉车的马突然狂奔，前面的两匹马呢掉进河里，但是恰恰在这桥边上，马的缰绳断了，车子停在桥边，没有随马一起坠入河中，帕斯卡尔幸免于难。这就使他相信上帝创造奇迹，而他就是詹森派所论的那种被神事先恩宠的人。也有人分析，这是因为帕斯卡尔他最爱的妹妹雅克林出家到波罗亚尔修道院当了修女，使帕斯卡尔在极度的孤独中产生了幻觉。但是有一个事实可供我们思考，这份祈祷词被帕斯卡尔缝在自己的衣服的衬里中，死后才被人发现。这说明呢，帕斯卡尔自己是完全理智的在做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呢，先谈到这儿，下一次我们再接着分析这篇祷词。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介绍了帕斯卡尔悲剧性的宗教观，人在此世能否得救。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美政府推动对台80亿美元军售，中国外交部必将强烈回应。特朗普想要买下格陵兰岛，香港民政周日游行申请上诉遭驳回，发起人呼吁参与者和平理性克制。特朗普博尔顿就香港局势言论升级，环时社论香港不会成89政治风波封板。以色列特准美国会议女议员入境，中国勘探船抽犯争议海域，越南抗议要求中方船只撤离。韩青瓦台朝鲜抢韩谈话无助于双边关系发展，被指为逃避美国制裁，中国企业游轮航行途中更名，9名中国船员被指在甘麦隆海岸绑架，中使馆无中国籍船员被绑架。乌干达赞比亚政府否认华为帮助监控国内政治对手。听众朋友们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iz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马诗意》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Buzz Buzz 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最后，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De chance, qu'elle soit longiligne ou dans tous les sens. La vie est une piste de danse. Nous sommes tous des artistes avec plus ou moins d'élégance. La vie est un fleuve qui nous porte, nous balance, qui demande des preuves, à moins que délivrance. La vie est une mangrove où les fruits sont intenses, où ses feuilles nous lovent et ses tambours nous dansent.La vie, c'est surtout tes yeux dans les miens. La vie, c'est surtout ta main dans ma main. La vie, c'est surtout ton rire si joli. La vie, c'est surtout ton corps, ton esprit. Ma chérie, oh ma chérie.
nous éveille. La vie est une ville faite d'art, faite d'aile. Les enfants jouent et crient aux oreilles d'un sans oreiller. La vie c'est surtout tes yeux dans les miens. La vie c'est surtout ta main dans ma main. La vie c'est surtout ton rire si joli. La vie c'est surtout ton corps, ton esprit. Ma chérie, oh ma chérie. Du coup j'adore la vie, la vie vaut le coup. Du coup j'adore la vie, pendu à ton cou. Du coup j'adore la vie, malgré tous ses coups. Pas un amour transi, juste un amour fou. Ma chérie, oh ma chérie. Car la vie avant tout c'est tes yeux dans les miens. Oui la vie avant tout c'est ta main dans ma main. La vie c'est surtout ton rire si joli. La vie c'est surtout ton corps, ton esprit. Car la vie avant tout c'est tes yeux dans les miens. Oui la vie avant tout c'est ta main dans ma main. La vie c'est surtout ton rire si joli.